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 现在是2017年11月2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川普总统即将开启亚洲行，朝鲜问题将是重点；韩国情报院说朝鲜可能在准备新一次的核试验；川普总统说纽约开车行凶嫌疑人应该被处以死刑。 另外，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在西班牙出庭受审。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随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加剧，美国总统川普将前往亚洲地区，开启为期12天出访5国的行程。 近期的一份民调显示，美国民众认为朝鲜是美国迫在眉睫的威胁。川普总统预计将于11月7日到8日在此行的第二站访问朝鲜的对手韩国。川普总统在出访期间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以及世界其他领导人的谈话，预计将集中在有关如何应对平壤持续不断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问题上。 就在几天前到访韩国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美国正在尽其所能通过外交方式解决有关朝鲜核武器项目的问题。一位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表示，与前任不同，川普总统将不会访问韩朝边界的非军事区，并且向朝鲜方向张望。 在另外一方面，就在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访问韩国之际，韩国情报机构表示，韩国、朝鲜可能在准备进行新一次的导弹试验。韩国国家情报院星期四对议会表示，探测到位于朝鲜平壤的导弹研究设施突然有频繁的活动。朝鲜近年来不顾国际制裁，进行了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 韩国国家情报院官员在议会作证的时候说，朝鲜的丰西里核试验场可能在最近9月3号的那次核试验后受损。9月3号的核试验是朝鲜6次试验当中最强的一次，那次爆炸至少引发了3次余震。美国联邦检察官对在纽约市驾驶卡车 撞死8人的乌兹别克移民萨伊波夫提起了恐怖主义指控。29岁的萨伊波夫据称，星期二驾驶一辆租来的卡车冲进市中心曼哈顿一条繁忙的自行车道，碾撞骑车人和行人。卡车撞上一辆校车后，萨伊波夫跳出被撞坏的卡车，一名警察开枪击中他的腹部。 之前他挥舞着一把彩弹枪和一把弹丸枪，结果都是假枪。针对萨伊波夫的联邦指控，包括向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和破坏机动车辆等。根据刑事起诉，萨伊波夫要求向他问话的警官在他的病房里挂上伊斯兰国旗。
我们刚才谈到呢，前朝鲜驻英国公使泰永浩2016年投降了韩国，成为到目前为止韩朝鲜官员当中最高级别的所谓脱北者。那么昨天呢，泰永浩首次出席了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他呼吁美国政府在考虑军事选项之前不要放弃任何可能的外交途径。有关这个方面的情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的报道。
前朝鲜驻英国公使泰永浩呢，他曾经在朝鲜政府担任外交官长达20多年的时间。那么他是在去年的7月份带着妻子和2个儿子逃到了韩国，成为了目前为止最高级别的这个脱北者，朝鲜脱北者的官员，也是目前朝鲜政府的头号通缉犯，并且是暗杀对象。那么今天上午呢，泰永浩是出席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从一个前朝鲜政府官员的这个内部角度来分析金正恩政权以及目前的整个政。
朝鲜的这个政治局势。那么他也谈到了说，这个金正恩其实是相当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人，因此对于这个整肃他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权力，还有这个整肃他身边的这个他不信任的这些亲信呢，他的手段是相当的凶狠的。那么他也谈到了说，这个目前呢，这个他选择脱北，作为这个朝鲜社会当中的这个精英阶层，他其实享有非常优渥的生活，不过呢，他是为了家人才选择脱北。他谈到说，他并不希望他儿子继续生活在一个奴隶制的社会。那么他也谈到了说，在朝鲜呢，作为政府的官员，必须要有一个双重人格的这个特性。他这个表面上呢，必须要呈现出非常对于金正恩的政权呢，十分的效忠，并且这个听从这个金正恩的指示。不过内心呢，他其实是非常对于金正恩的许多政策和这个态度方向呢，他是感到非常的这个反对的。那么在谈到了目前各界都关注的核危机的这个问题时，这个泰永浩他强调了中国呢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也谈到说，这个中国呢，这个他希望能够趁着目前这个全世界在制裁的这个势头，以及各界都在关注朝鲜核危机的这种情况下呢，能够立刻的这个呼吁这个中国呢和国际社会进行合作。那么朝鲜呢拥有这个核武器呢，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他希望中国能够尽快的对这个朝鲜呢尽快的展开一些行动。我们继续来听听今天上午这个泰永浩在听证会上他怎么说。
我认为我们应该持续目前的努力，也就是鼓励中国政府支持对朝鲜政府施加经济制裁。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应该敦促中国政府不要将脱北者遣送回国。中国政府清楚知道，脱北者一旦回到朝鲜，他们就会遭到虐待和劳改。中国政府应该对所有藏匿在中国的脱北者开放一条通往韩国的通道。
They would be the subject of torture. They would be the subject of enforcement of labor.
是的，泰永浩同时也呼吁美国政府呢，不要放弃任何可能的外交途径和这个政策来和朝鲜进行谈判，或者是能够让这个朝鲜的金正恩政权能够改变他们目前的方向。不过除此之外呢，他也谈到了说，美国应该要加强对于朝鲜的讯息传播的这样的政策。他说，朝鲜的人民生活在朝鲜社会呢，是没有渠道可以了解外界的社会，甚至是不了解金正恩政权或政府他们的一些所有的这个作为。因此，他认为加强对于这个朝鲜的这个讯息的传播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呢，泰永浩也谈到了中国呢，事实上是能够为这个朝鲜人民提供一条通往自由的这个道路。那么我们在这个听证会之后呢，也向一些国会议员询问了他们对于这个泰永浩的说法，以及接下来美国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那么所有的国会议员基本上还是认为中国是在这个问题上面的最主要的关键。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的说法。
I personally think that China continues to be the key. China could act.
我个人认为中国持续是朝鲜问题的关键。中国可以采取强硬行动向朝鲜施压，使朝鲜改变目前走向战争的方向。中国没有真正有所作为，所以我认为应该对中国从各方面进行施压，无论是经济还是贸易。中国每年卖出千百亿美元的商品到美国，这是我们拥有的施压点。我们能切断或者大幅削减这些往来。如果他们不合作的话，中国与我们合作符合他们的利益，也符合全球利益。
我们必须向中国施加巨大压力，因为朝鲜问题最终取决于中国之手。我知道他们不希望亚太地区或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但我认为中国是最有力量扭转这局势的国家。
中国可以从制定政策、接纳到他们边界的所有难民开始做起，并立刻为他们提供渠道，让他们前往韩国。他们可以终止和朝鲜的贸易，也可以终止和朝鲜的军事条约。中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改变平壤的政策，但他们不愿意这么做。
China could do so many things.
朝鲜90%的贸易是与中国进行的。如果中国希望的话，他们能够让朝鲜改变行为。不过，至今中国没有选择采取这些行动。
是的，我们也向议员谈到了有关于这个，如果像在中国，像中国这个进行了进一步的这个贸易制裁，也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那么美国如何在这两项这个重要的这个议题上面取得一个平衡？那么议员的回答呢，是告诉我们说，美国的国家安全还是最重要的。那么他们认为，因此他们认为这个和中国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的这个采取行动，否则美国不排除进一步的对于中国采取强硬的措施。那么泰永浩今天在听证会上，同时也还谈到了希望呢继续能够加强美韩同盟，他说这也是能够这个化解这个朝鲜核危机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除此之外呢，他也谈到说这个在军事选项之前呢，应该要考虑所有的外交途径，那么其中也包括了他鼓励这个美国的官员和金正恩进行会谈，了解金正恩他真正的想法。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听证会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另外呢，昨天也就是11月31日，中韩两国同时发布了双方就两国关系等进行沟通的消息稿件。两国因美军在韩国部署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也就是萨德系统，而恶化的关系因此迎来了转机。但是有分析人士指出，萨德问题只是进入休眠状态。另外，中国不应该期待韩国在朝鲜问题上改变与美国密切结盟的立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除了发布中韩就两国关系进行沟通的通稿之外，韩国总统办公室星期二还发表声明说，文在寅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出席11月10日到11日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两人将进行会晤。另外，11月2日到4日，韩国国会东北亚和平合作议员外交团将访问北京，与中方的高层人士会晤，谋求解决朝核和韩中合作的方案。两国寻求改善关系，正值美国总统川普准备访问亚洲之际。在此之前，2017年10月，中韩双方续签货币互换协议，双方同意将该协议期限再延长3年至2020年10月。10月24日，第四次东盟防长扩大会在菲律宾的克拉克举行，韩中防长在菲律宾进行了闪电会晤。上述种种显示，两国此前因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而冷却的关系出现了回暖的迹象。为了应对朝鲜日渐升级的挑衅，韩国政府于2016年7月8日宣布，韩美决定在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该决定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韩中萨德矛盾由此产生。5月，韩国新总统文在寅就职，因为文在寅对萨德入韩持谨慎的态度，外界认为新总统会给韩中关系带来转机。朝鲜的挑衅不断的升级，7月试射洲际级射程的导弹，9月进行第六次核试验。9月7日，文在寅政府同意驻韩美军把4辆萨德发射车运到了新洲基地。在韩国宣布同意部署萨德之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惩罚性的措施，包括限制韩国艺人在中国活动，停售赴韩随团游产品，抵制韩货等等，韩国经济遭受重创。根据中韩两国发布的沟通结果通稿，韩国明确，在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不损害中方的战略安全利益，中方重申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韩国不考虑追加部署萨德的反导系统，不参与美国构筑的导弹防御系统的立场不变，韩美日安全合作不会发展成军事同盟。换句话说，韩国要建反导系统只能是独立的，只属于韩国，不纳入美国整体的东北亚反导系统。第二，双方同意通过两军渠道沟通萨德问题。韩国媒体认为，在第一点上，中国并没有对反萨德入韩重创韩国经济做出道歉，而韩国做出了这样的承诺，因此韩国方面做出了让步。但是也有人认为，在第二点上，中国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因为通过两军渠道来沟通，表示将萨德问题从阻碍中韩全盘关系的位置上移走，把它变成一个低一个政治级别的问题。虽然韩国政府方面认为萨德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有分析指出，中韩萨德的矛盾只是暂时的搁置，相似的事态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韩联社的报道说，韩国部署萨德基于朝鲜不断进行挑衅制造威胁，韩方根据朝鲜挑衅的持续性和强度追加部署萨德发射车的可能性并非全无。 另外，美军推进不定期在韩部署核动力航母等战略武器，中国也有可能以此为由实施第二轮反萨德的举措。分析人士认为，中韩改善关系并不能影响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红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说，中国试图改善与韩国的关系，关系到中国和韩国的总体关系，关系到尽可能阻止韩国在军事上越来越靠近美国和日本，这本身和朝鲜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他说，因为韩国也不太可能改变尾随美国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威胁和经济制裁的路线，尽管韩国推行这样的路线时心底有很大的担忧。詹姆斯·肖夫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韩中两国关系解冻对解决朝鲜问题的影响并不大，对美韩关系改善有一点点的好处。他说，
You know, generally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South Korea to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总体来说，美国是希望韩国与中国搞好关系。韩中关系不好，已经造成美韩关系紧张，并对其产生压力。主要是因为中国对乐天超市的惩罚，以及禁止随团到韩国旅游等。一些韩国人对中国生气，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是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造成的。两国搁置这个摩擦，这是好的事情。
他认为这与解决朝鲜问题没太多的关联，因为中国并没有改变在萨德问题上的立场。但是也有分析认为，改善关系的习近平和文在寅可能通过首脑会谈等各种渠道力促朝鲜停止挑衅，为使朝鲜重返对话而施压。大部分意见认为，文在寅将全力呼吁对朝鲜具备一定影响力的中国在这个方面发挥作用。在川普总统启程前往亚洲之前，美韩在朝鲜问题上的分歧愈发的突出。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三再次重申，未经韩国同意，谁都不能在朝鲜半岛动武的立场。文在寅说，我们希望达成的是朝鲜半岛的和平，所以朝鲜半岛上永远不应该发生武装冲突，没有我们的允许，朝鲜半岛上不能有任何的军事动作。他同时表示，韩国永远不会接受一个拥核的朝鲜，韩国也不会发展或者是拥有自己的核武器。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的防务新闻星期二报道说，中国的战斗机飞到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土关岛的附近，并且进行了攻击关岛的演练。有关这方面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那么防务新闻星期二的报道说，一些美军官员表示，中国的轰六 K 型轰炸机正在考验美军在关岛附近的防御区域。他们说，中国正在演练攻击关岛，这些轰炸机还飞至夏威夷附近。这些官员正在随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出访，他们是在一场记者会上发表的上述言论。那么对于中国轰炸机飞至关岛事件，我们来听听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防务专家何天牧的看法。
China is extending the range of its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activities.
我认为这类演练活动是建立在我们过去几年都看到的演习之上的。中国正在扩展军事行动的范围，加强防御能力。中国的目标是能够在任何涉及台湾或者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岛礁的冲突中威慑美军，或者在必要的时候击败美军。
Or islands and reef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近几年呢是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比较多。那么防务新闻报道称，去年日本是出动了900架次飞机，以拦截挑战日本防空识别区的中国战机。美军官员们说，中国的战机与日本战机互相近距离相遇已经成为日常，而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机拦截事件也在增多。那么报道称，中国的一系列举动让美军官员开始担忧，北京才是太平洋地区最令人不安的潜在威胁。这些美军官员表示，尽管朝鲜发展核武器项目的威胁不断加剧，但与朝鲜的冲突仍被视为一场能够获胜的战斗。但是面对中国呢，他们说他们担忧事态的发展方式。那么参联会主席邓福德将军也说，中国是太平洋地区一个长期的挑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何天牧的分析。
朝鲜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也会是个持久的问题，但是中国对美国利益构成更大更长期的挑战。我不认为中国会对美国立即构成威胁，但是总是会有发生危机和误判的风险。对于美军来说，发展制衡中国武器系统的能力来保障美国盟友的安全，保护美国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
防务新闻的报道说，邓福德将军也强调说，美国是太平洋地区的大国，并有意留在这一地区。他说，美国未来的经济繁荣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和政治关系密不可分。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将于本周出访亚太地区，他的行程包括访问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和菲律宾。邓福德说，他期待一些由中国引发的经济和安全担忧会在此次出访中被提及。南德公司的何天木说，美中关系最近比较紧张，而在川普亚洲之行前夕爆出中国战机飞到关岛附近，有可能还会加剧这种紧张关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被川普总统提名为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的前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卿薛瑞福星期三说，描述中国武力攻台的新书《中国的侵略威胁》对美国的决策者极具参考价值，人们需要多方关注这个议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目前是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首席执行官的薛瑞福是在该智库研究员易思安的新书发表会上做出上述表示。薛瑞福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社举办的活动中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不便接受媒体采访，但他在向在场人士推荐这本描述中国如何计划武力攻台的新书《中国的侵略威胁》时说，易思安写这本书有几个了不起之处，因为尽管大家都知道中国解放军的核心组织原则是攻占台湾，但却没有人将它写出来。他说，易思安在取得一些关键文件后破解了其中的神秘之处，因此在书中对解放军对台作战计划有详细的描述，并以大量数据与资料做强力的佐证与分析，与一般美国决策圈多半以抽象的概念来谈论解放军攻台的假想情景大为不同，非常具有参考价值。薛瑞福说，
For something this well researched and I might say even academic to be very reader friendly,And to be very policy friendly, this has major policy implications.
这本精心研究，甚至可以说带有学术性质的书，不但读者容易阅读，在政策上也极为有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影响力。如果你去看易思安的结论对美国的影响和他提出的一些建议，他几乎可以被拿来作为这方面决策者的蓝图。我认为他对美国非常重要。我希望人们花一些时间来看看这本书的内容，并注意易思安的研究以及他所提出的建议。
薛瑞福可能进入川普政府团队的消息在华盛顿政界已传闻多时，原本有预测他的新任命可能赶上川普总统的亚洲之行，不过因为白宫上星期才宣布他的人事案，而他的职务必须通过参议院外委会的确认听证会，因此时间上看来已经过于仓促。白宫在发布这个人事案的新闻稿中提到，薛瑞福是阿米蒂奇国际顾问公司创办人之一，目前是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长。他曾经因为在国务院任内促进美台关系而获得台湾总统颁赠青云勋章。台湾政府对薛瑞福被提名一事表示欢迎。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说，薛瑞福长期关注台湾议题，如果这个人事案获得美国国会通过，期盼他在美台双边友好合作基础上继续推动台美关系正向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11月访问中国，中国方面说这是一次国事访问，在日程上会有一些特殊安排。不过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没有谈到具体有什么样的特殊安排。有中国媒体报道说，川普总统可能要去美国公司特斯拉设在上海的电动汽车生产工厂进行参观。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呢，我们就请海涛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这次川普总统亚洲之行是他上任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哈。那么到现在有没有什么报道谈到他具体的行程？
是这样，中方呢就是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先生呢，他在周末见了一些记者，当然是主要是中国的媒体了，然后也有些美国的记者。那么他提到说呢，就是川普总统呢这次是一个国事访问，但是不光是国事访问，国事访问 plus 就是比国事访问又重要一点。那么据崔天凯这个介绍呢，就是这次访问当中，如果国事访问有几个大家都知道的议程是必须要走的，比方说仪仗队啊，这个正式的这个两国之间的最高领导人的会谈啊等等，正式的国宴，这些项目，这都是传统项目，就是国事访问当中必须要有的。那么你如何反映出这个 plus 这个加号呢？崔天凯先生很有意思，他没有直接说啊，我们应该这个有些这样那样的项目，他说由于这个是比国事访问还要重要一点，所以我们要有一些特殊的安排。那么他没有提到这个特殊的安排是什么。不过崔天凯先生说呢，就是说因为川普先生呢他到中国访问，我们想让他和他的团队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是崔天凯先生说的。
是，那么川普总统这次带去的这个代表团是什么样的阵容呢？
哇，非常庞大，他带了大概有40多个大公司的老板，包括我们知道的波音啊，什么什么西湖电器啦、啊，就等等，就美国这个大公司的老板，好像要和中国，据美方的报道，好像要和中国达成一个几十亿美元的这个协议。我们知道，如果习近平或者胡锦涛、江泽民他们到美国，朱镕基、温家宝到美国，总要和美国签一个很大的一个单子。那么这次呢，就是有这个就是美国媒体报道，中国媒体马上也把参考消息马上都报了，就是说是要这个。在这个美国这次这么庞大代表团来呢，也要和中国达到几十亿美元的这么一个这个双方的签订，要到这么一个高度嘛。
那么为什么会有报道说川普有可能会到访上海去特斯拉的这个在上海的工厂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刚才那个我们驻白宫记者这个黄元义他也谈到了，由于这个川普他本人包括他的家族都和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生意，大家都是会认为，不管怎么说，不管你伊万卡和这个库什纳去不去，如果只有川普总统本人去，他也是重大的议程和所有的重要的时间都是要在商言商，这个是很明显的。由于这个特斯拉这个生产电动汽车公司呢，在中国上海这个生产的工厂呢，它是一个独资的厂，不是什么合资的，也不是中国政府拥有的，是特斯拉公司自己独资在上海这个建设的。那么特斯拉它本身这个电动汽车产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产品，它这个老板还有都在美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这个资本家。所以呢，有报道说，就是中国的这个媒体传出来说，川普总统一定要利用这次机会去上海看看这个特斯拉在中国的经营情况。这个恐怕也是崔天凯说的一个特殊安排当中的一项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10月30号到31号第八届美中两国的禁毒情报交流会议在北京召开，双方讨论了对正在美国引起严重社会问题的毒品芬太奇加强查禁的措施与合作方向进行了沟通。中国官方在相关禁毒方面表示愿意呢与美方合作的积极态度，但是美国之音同时了解到，目前呢仍然有一些生产芬太奇的中国厂家以非法的方式向北美地区和其他地区偷运违禁的芬太奇产品。有关这方面的动向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副助理署长德雷尔·霍普在北京出席了这次美中禁毒情报交流会议。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此次会议上，中美双方就可卡因贩运、芬太尼问题、新精神活性物质管制、 毒检技术交流以及国际禁毒政策等议题和政策性问题进行探讨沟通，明确下步合作方向和措施，推动双边禁毒合作务实发展。3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重申了中方立场。
中国政府高度关注芬太尼的问题，那么目前在中国国内尚无芬太尼类物质滥用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列管了多种芬太尼类的物质，同时呢，中国政府也一直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本着高度负责任的态度，与包括美方在内的各国积极的开展合作。
10月17号，美国司法部对两名在网上贩卖芬太尼的中国毒贩予以起诉。至于中方是否了解被美国起诉的两名中国公民的行踪，华春莹周二回应美国之音的问题时说，不掌握具体案件的情况。据纽约时报报道，用药过量已经成为当前50岁以下的美国人致死的首要原因。10月26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出席有关应对鸦片类药物危机的活动，签署新的行政备忘录，要求将类鸦片药物危机视为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川普总统谈及鸦片危机时表示，美国邮政局和国土安全部正在加强进入美国领土的包裹检查，以阻止那些廉价而致命的芬太尼的流入。川普还表示，芬太尼是在中国生产的鸦片合成药物，比海洛因致命50多倍。这位美国总统还说，我2周后将去中国同习近平会晤，将重点提及这个问题，他会就此做些事情。从事戒毒工作的禁毒专栏作家陈先生表示，芬太尼是人工合成的一种麻醉药。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芬太尼是一种全人工合成，通过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而产生镇痛麻醉效果的阿片受体类药物，其药效为吗啡几十倍。由于起效快和持续时间短等特点，目前在医学手术临床中得到广泛应用。陈先生说，芬太尼致死的原因是过量使用，芬太尼常用来代替海洛因，吸食者如果用平时吸食海洛因的剂量吸食芬太尼，就容易导致药物压抑呼吸系统而死于窒息。中国禁毒问题专家陈先生在网络问答社区知乎上写道，墨西哥毒贩为了增加利润以及保证效果，经常会从中国进口芬太尼，然后混入海洛因贩卖到美国。大部分瘾君子由于不知道或是不清楚芬太尼药效强于海洛因，结果因吸食过量而死亡的比率日益增高。去年12月，美国缉毒署和白宫国家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发出公告，认为中国是北美地区芬太尼类药物及其化学原料的主要来源。不过中国官方曾一度否认这一指控。中国官员要求美国提供更多有关中国是芬太尼主要输出国的证据。尽管矢口否认芬太尼来源之说，在各方压力下，2017年中国相关部门还是将芬太尼列入管制。中国公安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卫计委联合发出公告，将4种含芬太尼的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这一公告自2017年3月1号起施行。虽然芬太尼已被中国当局列入黑名单，但不少小型厂家依然在网络上公开售卖，并存在广泛的流通网络。美国之音记者在谷歌上输入芬太尼3个字，可搜到多家中国生产厂商的公开售卖广告。记者根据芬太尼生产厂家公开的联系方式拨打对方电话。
我想问一下，那你们现在还有生产这个芬太尼这个产品吗？
芬太尼有啊。
哦，那么这个你生产了的话，你主要是出口吗还是内销啊？
芬太尼现在我实话给你说，本身它是属管制的，是不是？管制的现在就是美洲那边的、白美洲那边销量都比较大了，澳大利亚、那个加拿大跟那个美国那边的销量都比较大。
就是，那是你现在出口是有合法的渠道出口吗？
没有，这种哪有合法的渠道？本身是管制的产品，哪有合法？都是走地下物流的。
那现在如果订货还能订到？
订是有，你如果说我这边 边看你要货送到国外去，是不是？
对，
我通过一些地下物流，我走的是地下渠道给你送到嘛，可以给你送，或者说你自己去送。
那么就是如果要是订货的话，多长时间能够到货呀、啊？
到哪里？到美国啊？
对，
到美国的话，你看是走地下物流的话，正常都要半个月到20天。
那你像你这个一般的，就是说一批多少那个订多少量的话，你可以发货呀、
啊？看你要数量要多少啊？不一定，反正走地下物流就贵一点，不一定。
就贵一点。
看你数量啊，数量不一定，是不是有大有小的不一定？
哦。那就是说通过什么方式来订呢？是在网上订呢，还是
你如果说要到国外去，你就要提前订，提前订下来，我这边主要找一些渠道给你搞。
有不具名人士表示，由于中国人对鸦片有恐惧，芬太尼等类鸦片药物在中国国内没有市场，所以除医疗领域，其流向以出口为主。据悉，毒品制造者通常将芬太尼的化学成分和其他合成药物混合，稍微改变药物的分子式，规避中国的出口法律和美国的进口法律。中国禁毒问题专家陈先生也承认，中国是冰毒、麻古等化学合成毒品的出口大国。他认为，如果是非法走私渠道，中美双方都有义务加强打击力度。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他11月上旬访问中国时，将会跟习近平主席讨论这个议题，并将把这列为当务之急。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外界预计中共19大前被沈阳公安带走的维权律师获释之际，网上传来曾代理709抓捕案的律师被刑事拘押的消息。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律师权益关注网星期二消息，曾作为709抓捕案王宇律师代理人的李玉涵的家人当天下午透露，李玉涵已被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刑拘，但涉嫌罪名不详。李玉涵律师被拘捕的消息引发外界强烈关注。曾与北京律师余文生一起代理709抓捕案王全章律师的黑龙江律师王秋实，星期二前往沈阳，并与709家属、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林和王全章律师的妻子等人会合，前往相关部门了解案情，并要求会见。据悉，李玉涵今年10月9日向弟弟发短信，说自己被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的警察带走，之后一直没有任何信息。许多人认为可能是19大期间当局需要维稳而暂时控制他。中共19大结束后，李玉涵仍没有消息，经家属多方联系，找到沈阳信访部门，工作人员告知公安刑侦大队刘姓警官电话，该警官称李玉涵在看守所里写了一份委托书，现在在他手里。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岭星期三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王秋实律师今天下午前往和平公安分局，多次拨打刘姓警官手机，手机关机，而拨打办公室座机被告知人不在，而只有刘警官本人才能转交李玉涵的委托书。随后他们转往沈阳第一看守所，也是一无所获。
去了第一看守所的时候，是要求给李玉涵大姐存钱，钱的单子他们一看是李玉涾大姐的名字，就说他是的钱还没有用完，显然说是不能接受存钱。我们就问那谁给他存的钱，他就说是办案单位，我们要需要再存钱的话都要在11月14号之后。我们又问他哪天被关进来的，他说是10月9号就被关进去了。
那个罪名知道是什么吗？
我们也问了，因为没有见到具体的办案的这个刑警，那我们只是在看守所，然后要求查他的罪名什么的，但是接待这个公安就说没有，他说这上面没有显示罪名，然后我们问办案人员，他们说这个不能告诉你们，就是目前的状况还是这样。那明天上午呢，王律师还会再去公安局刑警大队找这个具体办案的警官，所以明天还要继续来找他，继续来联系来问这个事情。
据网上星期三下午的最新消息，李玉涵的弟弟曾电话联系刘姓警官，被告知罪名是寻衅滋事。有分析表示，李玉涵多年来曾与沈阳公安局和平分局多有矛盾，目前无法得知他哪些行为构成寻滋，也无法判断他被拘捕是否是遭到恶意报复。现年60岁的李玉涵，1991年开始在辽宁职业，2006年在代理一起诉讼过程中被人绑架，获释后怀疑被寻凶。李玉涵曾认为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渎职、销毁证据。此后，李玉涵表示曾多次遭当局蓄意报复。2009年为躲避迫害，转到北京。也开始为自己维权。李玉涵多年来曾代理多起敏感案件，他患有心脏疾病，好友今年早些时候曾在网上发起捐款资助他看病。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台湾方面，台湾立法委员希望台湾和日本之间能够进行军事交流与合作，不过台湾驻日本代表谢长廷则表示这恐怕会有一定的困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指出，台湾希望日本提供建造潜舰的技术，如果放到台面上来谈，将有一定的困难。
因为基本上，日本还是在一个中国的大架构上处理这个外交哦，就大陆跟我们的问题。那基本上日本在潜舰方面哦，当然他们就川崎重工跟三菱重工是有这个技术了。
对。
但这个东西要提高到他们国家政府允许他们商业才有可能去处理。
谢长廷更进一步指出，尽管台日双方是特殊的伙伴关系，战略上也有利害关系，甚至有人形容是命运共同体，但是涉及军事合作的议题，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就必须透过迂回的方式处理。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邀请驻日代表就台日关系发展现况及展望等议题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希望安倍首相再度连任，权力更加巩固之后，台日之间的军事交流合作也能有所进展。
我们台湾现在推动所谓国建国造、国防产业等等，那我们知道日本在这一块有它先进的一个地方，那有部分的媒体包括日本媒体也提到，台湾的潜舰国造是有可能或试图想要找寻日本之间的所谓技术的资源跟合作。
民进党立委蔡适应也指出，台湾和日本1972年断交之后，几乎没有任何的军事交流。但是日本面临的威胁和台湾类似，生产的一些武器也都符合台湾的需求，包括战车、战斗机及潜舰等等，双方应该加强合作。谢长廷代表指出，台日关系最大的挑战就是日本没有所谓的台湾关系法，双方的互动受限于民间关系，不过彼此则透过堆积木的方式，包括推动国会关系、地方政府、地方议会、民间团体的交流，让彼此的友好关系制度化、稳定化。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吕玉玲质询指出，尽管台日关系友好，台湾仍然应该向日本政府严正交涉二战台籍慰安妇的问题，以及冲之鸟礁所引发的渔权争议。谢长廷答复说，曾经和日方提及慰安妇议题，对方也成立亚洲妇女基金会，给予道歉信以及200万日元的补偿。此外，为了化解渔权争议，双方已经定期召开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会议。 台湾妇女团体则批评，慰安妇受害者需要的不是民间机构的道歉，而是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台湾政府应该继续和日本政府进行交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与中国加紧推动使用本国货币进行结算，但是中国是否愿意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这次访问中国时表示，不应该使用单一货币主宰世界，在使用更多的不同货币以及不同的结算系统的基础上，世界需要平衡的金融体系。他说，即使像美国这样的经济体也时常出现各种问题冲击全球金融市场，因此全球金融体系越平衡就对所有的国家越有利。他说，俄罗斯很高兴看到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中国所使用的人民币正在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与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三在北京共同举行的新闻会议上，梅德韦杰夫说，双方正在讨论如何把两国的支付系统连接起来，把俄罗斯的世界卡和中国的银联卡相对接。如果两国能够共同发行这两种银行卡，在两国境内都能使用这两种银行卡支付系统，这将是非常有前景的方案。它能够避免在使用美国的万事卡和 Visa 卡以及其他的支付系统时所遇到的问题。梅德韦杰夫说，在当代世界上，金融工具越多，国际金融体系就越能平衡。2014年乌克兰危机，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后，被制裁的几家俄罗斯银行的客户当时在使用万事达卡和 Visa 卡时均遇到问题。俄罗斯当时更担心西方制裁升级将对俄罗斯关闭全球主要转账支付系统 SWIFT。 在那之后，俄罗斯的中央银行开始创建本国支付系统，俄罗斯的世界卡随之诞生。俄罗斯主要银行已经开始发行世界卡，但是 Visa 卡和万事达卡仍在俄罗斯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涌入俄罗斯，俄罗斯主要大城市的服务业和银行提款机都已经接收中国的银联卡。在梅德韦杰夫访华前夕，俄罗斯媒体大量报道讨论有关美国将对俄罗斯进一步的制裁的消息。媒体透露的美国新一轮制裁名单涉及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和俄罗斯的国防企业，包括直升机、战机、防空导弹、军舰等的主要生产设计企业都被列入制裁名单之内。同这些企业拥有经济联系的外国公司也可能因此受到影响。而中国目前是俄罗斯的主要军火买主，在这一背景下，两国需要讨论如何避免美国升级制裁造成的风险。经济分析人士阿别廖夫认为，俄罗斯与中国更多使用本国货币并把两国的支付系统对接非常有前景，但这一过程将持续很长的时间。他说，在制裁环境下仅使用美元或是欧元对俄罗斯风险太大，另一方面，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规模越来越大，中国也会对此感兴趣。比如中国已与俄罗斯签订了数十年的购买石油和天然气的合同，双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刚刚开始。阿别廖夫说，这仅是双方合作的初始阶段，中国感兴趣俄罗斯的各种资源，尽管双方的一些能源合同因为价格因素谈了很长时间，但最后还是都能签约，而俄罗斯也感兴趣中国的投资等等。如果俄罗斯卖给中国的商品用卢布，中国卖给俄罗斯的商品用人民币结算，那样将与美元没有联系，也将较少受到美联储利率政策和原油价格波动的影响。阿别廖夫说，美元在两国结算系统中所占有的份额未来将会进一步减少，但在对外贸易中不可能完全取代美元。他认为美国仍是中国的主要市场，中国商界和大公司仍然喜欢美元，但这种现象不会一成不变。中国与俄罗斯几年前已开始了人民币和卢布的兑换业务，两国货币目前能分别在双方的交易所中交易。俄罗斯总理外交事务顾问兼政府办公厅主任 普里霍基科说，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两国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结算所占有的份额在逐渐扩大。他说，2016年两国贸易中，俄罗斯的出口商品和服务使用本国货币份额能够占13%，进口部分占16%。今年第一季度，这两项指标分别能占16%和18%。西方制裁也正为中国企业进入俄罗斯市场提供机会。中国的滴滴出行正在酝酿打入俄罗斯，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和旗下的企业也在大举进军俄罗斯。一名俄罗斯电商协会的负责人说，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从境外互联网商店购物，俄罗斯电商贸易，特别是跨境电商贸易增长幅度惊人。在经过了几年的衰退之后，中俄贸易规模今年大幅扩大。梅德韦杰夫在北京表示，两国贸易额今年头八个月增长了35%。俄罗斯过去一直抱怨向中国出口商品主要以低附加值的原材料为主，但在目前的俄罗斯对华出口结构中，附加值较高的燃气轮机、引擎、化工产品和化肥的比例都在大幅提升。中国目前是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俄罗斯仅是中国的第十大贸易伙伴。经济学家尼古拉耶夫说，中国与美国和欧盟的经济联系十分紧密，西方正在制裁俄罗斯，中国是否甘愿为俄罗斯承担风险让人怀疑。这次随同梅德韦杰夫访华的俄罗斯代表成员还包括了多名副总理、几名政府部长以及一大批工商企业的巨头。俄罗斯信用评级机构负责人这次也随同梅德韦杰夫访华。俄罗斯多年前组建了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中国和西方都不满，并批评西方三巨头主宰国际信用评级市场，两国都试图挑战西方在这一领域的霸主地位。梅德韦杰夫访华期间，两国信用评级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合作领域包括互换信息、培训人员以及在工作手段和方式方法等方面交换经验，但两国目前暂无计划发布联合的信用评级。分析人士说，这仅是双方在这一领域合作的开始，两国未来可能想在金砖集团内主导成立信用评级机构。梅德韦杰夫访华期间，两国还签署了亚马尔液化气二期工程的合作文件。中国目前也是这个北极圈能源项目的主要股东。二期能源项目涉及在新的地点开发生产液化气。此外，俄罗斯还计划扩大向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规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说，希望川普不要让商业考量取代人权关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周三警告说，中国的崛起意味着通过商业利益使全球的人权状况蒙上阴影的危险日益加深。黄之锋是在回应有关对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到来的亚洲之行有何期待的问题时发表上述看法的。川普总统将访问中国及其他四国。现年21岁的黄之锋是香港最出名的活动人士，目前获得保释出狱，并就有关其参与2014年大规模支持民主的抗议活动而获刑寻求上诉。黄之锋在接受美联社的采访时表示，在中国崛起的影响下，商业利益凌驾于人权之上，似乎成为了世界普遍的趋势。
Business interests override human rights.Unfortunately, it seems to be.
在崛起的中国模式的影响下，商业利益凌驾于人权之上。很不幸，这似乎成为世界普遍的趋势。川普总统出访期间会有许多不确定，没人能料想到他的推特上会突然发出什么。
Uncertainty. No one can expect what will suddenly publish on his Twitter.
但是他敦促川普总统不要让商业考量取代对人权问题的关注。他说，某天美国也可能受到中国崛起的影响力的直接影响。黄之锋以近期英国人权活动人士本尼迪克特·罗杰斯被禁止进入香港的事件举例。许多人怀疑罗杰斯无法入境香港是由于北京的要求。黄之锋说，这样的事情可能还会发生。
When UK already suffering this kind of situation, Unfortunately,
当英国已经遭受这种情况，不幸的是，美国的政界人士被禁止进入香港的那一天也有可能到来。当美国的政客和商人们可能无法进入像香港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时，他们如何能对香港自治遭受的侵蚀保持沉默呢？
To enter such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how can they keep silence on the erosion of Hong Kong's autonomy?
黄之锋还敦促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如何威胁亚太稳定给予更多关注。中国模式所涉及的是经济发展，却没有相应的民主改革。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易华，我是申华。接下来呢是今天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之音新闻，就在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访问韩国之际，韩国情报机构表示，朝鲜可能在准备进行新的一次导弹试验。韩国国家情报院星期四对议会表示，探测到位于朝鲜平壤的导弹研究设施突然有频繁活动的迹象。朝鲜近年来不顾国际制裁，进行了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韩国国家情报院官员在议会作证的时候说，朝鲜的丰西里核试验场可能在最近9月3日那次核试验之后受到损坏。9月3号的那次核试验是朝鲜六次试验当中最强的一次，爆炸至少引发了三次余震。韩国情报院在简报中说，朝鲜从今往后将持续推动其核项目，并将弹头缩小化、多样化。朝鲜持续进行核试验，导致平壤和美国总统川普之间的言语冲突。川普公开威胁将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批领导人星期四在马德里的两个法院出庭受审，应对有关造反、颠覆和挪用公款等指控。这些指控跟他们推动加泰罗尼亚独立有关联。出庭应诉的不包括被废黜的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普伊洛德蒙特，他这个星期在布鲁塞尔因为没有遵守法庭的命令出庭应讯。他声言那些指控都是有政治动机的，并表示只要他得到保证有关的司法程序将是不偏不倚和公正的情况下，他才会返回西班牙。西班牙执政的人民党的一位发言人对美联社表示，普伊格德蒙特星期四没有能够在马德里出庭应诉，可能会导致西班牙当局发出逮捕令和引渡他的要求。检察官已经对14名加泰罗尼亚的领导人提出了起诉，其中包括普伊格德蒙特和他的副手。脸书、推特和谷歌的高管们星期三在美国参众两院就俄罗斯影响美国大选问题的公开听证会上首次出面进行作证。与此同时，消息披露俄罗斯对社交媒体平台的影响比以前所了解的更为广泛，议员们对这些硅谷高管提出了严厉的质询。不满的国会山议员认为，在有争议的政治问题上煽动意见分歧和分裂，这就是数以千计的与俄罗斯有关的脸书和谷歌广告以及推特账户的目标。议员要求这些社交媒体公司出面做出解释。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波尔说，你们必须更好地保护美国人民，坦白地说，以及所有你们的用户不受这些操纵。这些高管们表示将会这样做。脸书副总裁兼法律顾问特雷奇说，从现在开始我们会做出大笔的投资进行这个方面的工作。另外一名前任的朝鲜高级官员说，金正恩独裁政权可能比人们想象的更加虚弱，他敦促美国使用自己的软实力对付平壤政权。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